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Salam alaikum Dosti， 沙云在下午的时间呢向您请安了，也是特别的想关心一下我们的 Dosti， 您最近好吗？工作生活还有你自己的各方面啊，身体健康吗？沙云都透过呢节目的开始这样的一声问候呢来跟你紧密的啊联系起来。那我们一起呢就来收听专为您而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了。最近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呢有走过心痛，还有就是马太卷的经卷。那走过心痛呢是根据一本书而编制出的节目环节，主要是看作者在跟他女儿的病痛当中啊，一起陪伴他女儿是如何的陪伴的。有时候呢，我们知道亲人得病了，我们特别想去安慰他，想去爱他，心疼他，但是有时候真的不懂得方法啊，甚至说连去复诊呐、去找专科医生呐、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一系列后续的工作吧，都有时候觉得投门无望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有时候自己都变得茫然。还听说过呢，有的人在照顾病人的同时呢病人的病快好了，他自己都快变成忧郁症了，就是因为不懂得方法。那我相信呢，走过心痛这本书作者呢会跟你介绍如何跟生了病的人在一起如何陪伴他，以及呢一些的经验吧，就是如何去检查如何去陪伴这样的一些的经验。所以呢沙韵觉得是非常非常呢来值得一听的一个环节另外呢我今天的着重点呢还是在马太卷。马太卷呢最近来播出这一卷书呢，我想从领导者的角色来带入这本书其实这一卷书卷之前呢在广播当中呢是播出过的我不知道再一次的重播我们的多斯提会有怎么样的收获呢我们都知道马太卷呢是讲到尔撒麦西哈呢他是众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那这个弥赛亚的身份真正是应验了讨拉特的预言。在有名的登山宝训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了尔撒他的领导的哲学所谓领导的哲学其中的一样呢其实呢有委身有谦卑，有带领。我不知道 Dostin 你是如何来看待领导者这个角色的，就比如吧马太卷的作者马太，他其实呢非常明白委身的代价，所以呢他当明白了这个委身的代价之后呢，他就乐意接受呢尔撒的呼召，成为他的门徒。那这个行动就意味着他要放弃本来的职业，然后去过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多斯蒂，你发现了没有？有时候自己不愿意屈服于别人，甚至一些的想法都不愿意向别人投降。都坚持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是正确的。这种的固执有时候呢让我们真的失去了很多去跟别人交往去甚至带来更大价值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为固执让我们把很多的门呢都拴住了。而马太呢他就非常的愿意放弃自己以前的职业，跟着尔撒去到处传讲福音，所以这也是一个领导者的一个特质吧。他愿意委身，然后呢，愿意听从呼召，在他传福音的当中，然后不断的锻炼自己而成为一个领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领袖不光是从你一出生就是这个领袖的特质。我们要在不断的传福音，或者是在 服侍别人，或者是在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时候呢，我们不断的来显明自己的领袖的特质。而我最后想说的是，主尔撒他本身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就是我们的领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深深的去体会领导者的风格，以及他对他的门徒一种的带领吧，让他的门徒看到诚信、公正、爱心等等这些非常正面的能量对当时一些平民、一些社会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真的是也是带来了福音广泛的去传扬，让人看到以爱作为我们信仰根基的我们的信仰如何的活现在人们当中吧。所以亲爱的多斯提，我特别的希望135你在同样的时间一起来收听有声版的马太卷。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听听这两个环节的播出吧。
与其疑惑人生为什么有各样的苦痛，不如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些痛苦吧。与你一起走过心痛，杨牧谷真实记录。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不再孤独，不怕迷途，跟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不失生命的整体性与目标，人就能看破苦难的皮相，知道它只是人生的过程，从来都不具终极性，也绝不会恒久。在《天经》诗篇84篇的作者，他长居异地，吃尽苦头，但他心底常怀着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可以到圣殿朝见主。对他来说，人生路就是朝圣路，路程中自然会经历道路的坎坷与崎岖，以及烈日的煎熬和黑夜的寒冷，但这一切都不要紧，只要不失去目标，知道要前往的目的地，流泪谷一定会成为过去，他一定会到达全缘之地。这就是说，朝圣心态是提升人应付逆境的动力，使人能过了一村又一村，越过一站又一站，至终为朝见主而欢呼喜乐。不失生命的整体性与目标，人就能看破苦难的皮相，知道它只是人生的过场，从来都不具终极性，也绝不会恒久。当然，人受苦不一定有约伯的结局，这是叫人恐惧苦难的主要原因。许多人会说，没错，约伯的苦难是利害深沉的，由外道理无一幸免，但约伯的结局也是非常的，凡他失去的，主都加倍的偿还。我如果知道现今损失的，在可见的将来都会被主加倍的偿还，我也可以默默地忍受苦难的剥夺。这是错看了约伯的结局，结果只会加强现今的不满与苦读的情绪。首先， 苦难之所以是可以忍受的，不在乎其结局是本利归还，而是它会叫人对人生的逆境领悟得更加深刻，对得失看得透彻，心境自然能平和安乐。还有就是约伯在42章完全没有记载他自己因为主双倍的偿还而欢呼喜乐，事实上他对主的偿还没有半点的表示，或者说吧，相比之下他并不觉得得回双倍的牛羊奴婢是值得说些什么的。叫他非说不可的是对主进一步的体悟，他说道，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认为如果约伯双倍赔偿的结局就受苦无妨的是仍然受困于表象皮相，以为身外的可以代替身内的，数字可以代替真理。按医学文献记载，儿童患系统性红斑狼疮症的并发率是每100万人中有6个。如果我只看数字，就一定会问那个问题，就是为何偏偏选中我？这是以统计数字代替真理的典型问题，而且是一定没有答案的问题。统计的数字还有一个不仁的地方，就是它会太快地为你定了一个命运，就是说你看100万人中只有6个会被选上，你竟然中标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还有什么好挣扎的呢？我接触过不少的病友，都是病于绝望，而不真正是病于疾病。但人的价值与尊严是不能用统计数字来拟定的，相反，人的价值与尊严正在乎它是可以突破的统计数字，粉碎命运和自创前途。人是这样感受到他自己是有价值的，是有尊严的。
人是受造物，一定有受造的限制。明白这一点，我们便能在苦难中寻求出路，得到帮助。
每日经文选读。至于我，我要凭您丰盛的慈爱进入您的殿，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向您的圣所礼拜。
怜悯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怜悯我使我更像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
献上生命完全为你，
放 下自己愿你的荣耀，
真心跟随我主你呼召，不是我只愿为你活。
2016年，我们彼此以爱心相连，甘心付出，热心相助，开心生活。恩典与真理，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津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二章。希律王执政的时候，尔萨生在耶胡德的伯利恒。那时有几个智者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耶胡德人的王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心出现，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全耶路撒冷的居民也是这样。他就召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问他们：麦西哈应该生在哪里？ 他们回答，在耶胡德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在经上这样说。耶胡达地的伯利恒啊，你在耶胡达的领袖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必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希律王暗中把智者召来，仔细查问他们那颗星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派他们到伯利恒去，说，你们去细心寻访那小孩，找到了就向我报告，好叫我也去拜他。他们听命去了。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领他们到那小孩所在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颗星欢喜极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和他母亲麦尔焉，就伏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末药做礼物献给他。后来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不要回到希律那里去，就从别的路回乡去了。他们走了以后，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逃到埃及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指示你，因为希律要寻找这孩子，把他宰掉。优素福就起来，连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为的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希律见自己被智者愚弄了，就大怒，于是照着他从智者所问得的日子，下令把伯利恒和附近地方两岁及以下的小孩全都杀死。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在拉玛听见有声音，是痛哭极大哀嚎的声音，拉结为他的儿女哀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后在埃及，主的天仙在梦中向优素福显现，说，那些要杀害这孩子的人已经死了，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回以色列地去吧。优素福就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回到以色列地，只是听见亚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了耶胡德王，他就不敢到耶胡德去，又在梦中得了指示，于是往加利利进去，来到拿撒勒城住下，这样就应验了先知所说的，他必称为拿撒勒人。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呢是沙韵啊，也是在星期一三五呢跟我们的多斯提啊紧密的交通啊，因为大家可以听到目前呢暂时由我一个人做主持啊，在一三五这三天。最近呢我们播出了有声版的马太卷，我呢想从领导者角色呢来看这一卷书。已经播出的第一卷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卷书上面所展现的领导者的一种的技能吧，就是长远的计划。为什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尔萨呢他的家谱啊，看到尔萨的家谱说明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主啊拯救世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呢已经早就向我们展开了，可能我们只是注意到讨拉特的一些预言，而没有注意到家谱真正向我们透露了很多的信息。那马太呢他就向我们表示啊，主啊一向都是有计划的，一步步的为着保存呢弥赛亚所要出生的这个世袭吧，这个家谱。这种的保存来描述，就是马太卷把它描述下来呢，真的也是给我们多斯蒂呢要深深的反省。比如说第一卷书第一节就说到易卜拉欣的后裔啊，那就是达伍德的子孙尔萨麦西哈的家谱。其实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很长了，那家谱我就不一一列出来，但是在这一卷书呢17节啊，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到这样呢，从易卜拉欣呢到达伍德呢共有14代，从达伍德呢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呢也有14代，然后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麦西哈又有14代。我们非常的清楚看到家谱啊如何的从易卜拉欣一直到尔萨麦西哈。所以多斯提，我们来仔细的研读天经的时候呢，你真的会发现很多奇妙之处，讨拉特的预言在这个影子了当中一一的应验了。所以还有什么理由来拒绝读天经这本圣书呢？所以啊就立刻要拿起这本书来读一读，是吧？那如果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来信咨询我，又或者有电台其他我们的老师啊可以解答你有关信仰的问题。另外呢你也可以对节目有些的建议意见，都可以一些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非常方便的就是电邮给我啦。我的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 4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又或者写信给我，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寄信到香港是不需要邮政编码的。另外就可以发手机短信给我1322996612，请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